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其实今天的课原本我计划是在上个礼拜把它一起连着前面那张表完成的。那因为上个礼拜的那张表已经非常的复杂的内容了，那没有把最后的这一段写不上去，所以只好连到这个礼拜来，把这个地方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我们才好说是把三性观呢、做一个段落。那么接着等一下，我们就处理一下我们洪师兄帮我们大家买书，就是下一步集论的那个法本。那等一下我们就处理这个法本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先不要烦那个事儿啊，我们就利用现在最后这一张表啊，在白板上面跟各位说明一下三性。那我们现在只说到三性，没有其实没有很深入再去讲三无性啊。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等一下我要去解释的，唯识法相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讲呢？应该叫做方法学。所以在讲这张表之前，我跟各位大概用一点小段的时间去解释一下唯识跟法相，在什么地方不太一样。那么所谓唯识，它界定的其实就这三法啊，唯识。唯识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讲心、意、识种种的差别相。那么我们在成为这边一开始呢，就是定义这个东西：什么叫心？什么叫意？什么叫识？首先呢，什么叫识？各位都有概念吗？心意识如果有个别意的话，识是指什么？啊？识是指什么？分别，意呢？意呢？思量，OK，心呢？积极，这个是唯识里面很基本的三个定义啊。那么如果以八识来论的话呢，识是指谁？以八识来论的话，识是指谁？眼耳鼻舌身意，对，就是前六识。所以这个呢是指前六，意是指谁？意就是同法欲啊，就是一前面的五根嘛，都有所依啊。那请问意是依谁呀？那总要有个意根来依，那不可能自体依自己嘛。所以在数学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补助线啊，有一种因为前面都有所依根，那这个也应该有所依根，所以就因此而安立了一个叫做意根的东西。那个东西在八识里面就是叫第七莫那识，啊，这是第七莫那。那心是指谁呀？第八阿赖耶啊，第八阿赖耶，第八。那阿赖耶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对不对？啊，在唯识里面也就讲得很清楚，它有几种名字啊？各位知道它有几种名字？啊？意熟是啊，阿陀那是啊，这些都是他的译名，啊，就是他不同的名字。那么他表现什么功能，就具备有什么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名相只是来表彰这个法，我们用什么观点来看它的作用相，如此而已。体不见得是同或不同，啊。那么在唯识里面呢，有些时候要安立同相，有些时候要安那个同相，不是那个同相，是相同的相。有些时候呢是要安立异相、异门的相，那个都是要看在什么功能上来看。所以唯识其实是一种观点，他说这世界无非就是因为你用不同的观点，于是你就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一把认识当作是实际的以后呢，你就起了种种的颠倒妄见。啊，这是唯识的基本观点。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如果用西洋哲学来看呢，就是一比较用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界，啊，来分析这个现象界。所以呢，我们都经常把唯识称为就是它是因为的一门观行法门，啊，因为的止观，从因呢，从一些现象的因的这个角度来。谈止观的法门， 这是维士的定位，这样知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万事万物都有本体，可是这个本体呢，必须要经过这八识来认知嘛。如果八识认识的作用，它的作用性是什么？我们能够加以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不要去观相，直接就观心就好了。所以呢，唯识是一个在因的这个本位上呢，去观心的一种止观法门。所以它观的是心相，不是观的是色相。唯识不观色相，所以唯识为什么叫唯识？它唯的那个意思有拣择，拣择外境。他不去观境界的生灭，他观心的生灭。因为呢，在境界生灭上都带着一分心质，心的本质现种种的差别。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从认识的角度上来搞清楚，把心的生灭能够观出般若空性慧，那我们就可以得了第一谛，得了第一谛，这是唯识的方法。可是相反的，相反的法相就不一样了。像今天我们这张表要谈的就是法相观，法相开三法，法相最有名的三法是谁？各位知道法相三法，或者我们讲三科，这各位了解吗？我们经常讲三科是指哪三科？啊，运、处、界。照官本的次第上来讲，正确的写法次第应该是先是运，后是戒，再是处。我们读极论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从运戒处，这叫三科，在极论里面呢把它称为三法。所以法相呢谈三法，这个三法不是三法印的三法，是三科的意思。依这三科开出六十义，这是极论里面一开始铺排出来的标列的法相，利用这三科去观一切的现象界。所以呢，这个我们称为叫做认识论或叫知识论、哦、如果用现代哲学上来看的话，这个叫认识论或知识论，这个呢叫什么？这叫做现象学、诠释学，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从现象的描述，好，从现象的描述上来让我们能够来行止观的法门。所以这个现象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他有没有去管我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没有，他没有去管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我先说，如果这个世界长得就像我们看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他应该要合乎一些条件。于是呢，法相就去分析我们现在认以为真的现象，如果它是确实是那个样子的话，它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所以法相学呢，是在分析现象能够成立的条件。那么经过它的证明呢，最后也会证明一件事情，万法为识。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啊，就说啊，法相必宗，宗是这个宗，必须要依归谁？依归为识，这是太虚大师的见解。太虚大师认为说，一切的法相它已经是果了，它是果法，在果位上的止观，直接就在现象界，就假定现象是真的成立，就那么回事啊，就那么回事。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符合事实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检查它是事实，应该符合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不是这样子呢？第二个条件是不是这样子呢？第三个条件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种分析的方法呢，就比较接近中观。中观呢，就用四分来去分析一切的法。它怎么分呢？中观最有名的，这个东西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它是自己做的吗？还是他缘成立的？还是自他合合成立的？还是无因它就成立了？这是中观的四分论法，四分论法是自作还是他作，还是自他合合作，还是无因生？所以呢，中观就从这四分去成立。如果他真的生出来了，真的有那个相，他是事实的话，那不是自己的因缘成就，要不然就是他就是其他的因缘合合成一合相，要不然就是自他的因素呢合合，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有，自然常有。对不对？他就一个一个跟你辨明白。 搞清楚了以后，如果这四个都不可能，那请问还有可能这四个理由之外的升起的历程吗？我们从理性上思维，没有了。如果一切法有升起的相的话，它不是自生，要不然就他生，要不然就和合生，要不然就无因生嘛。那除了这四种升起的历程，你还有别的可能性吗？发现没有，没有。那请问法相是实有的吗？你就开始对它产生一个法相虚妄的一种在理上的一种正量。这个在理上呢，它不是在事上见空的，事上还是有，因为我分别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可是我先不破你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就先顺你的话说啊，对，就是有。那有的话，请问那怎么升起？所以我们在集论的后半段，就是抉择分的那个四品当中，就是用这种果位观法。那么这果位观法呢，它就用到了很多唯识论里面的一部，叫做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呢，我们经常就说辩中辩论就相当于唯识的中观啊，唯识的理门观啊，唯识的理门观。所以如果我们读完了集论，下一部论应该要读什么呢？其实就应该顺着去读辩中辩论，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顺着去对着中论，去看看中观一样去观因缘啊，去观各种种种的现象界的一切相，最后呢，他怎么样证明一切法自性空？中观去证明一切法自性空，跟唯识的中道观，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它论事就是分析的方法，好、啊，分析的方法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个不一样呢，就跟我前两次跟各位报告的是一样的啊，因为呢，中观呢就用两段论。而唯识呢就用三性说，那么他在分析的方法虽然有二谛或者是三自性的差别，可是呢本质上都是要去证明缘起性空。所以这两部啊，唯识跟般若中观两系，其实呢都叫做中道观，都是要中道观。变缘起有自性空，相有体无，或体有相无相虚妄，这个呢就是有无并举来显中道，都是这个意思哦。只是他在论事，就是我们经常讲论事是指这个论啊，辩论的模式上呢有不同，可是用意上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观点呢，影响到当时唐代跟魁寂法师非常亲近的一位，也是开山祖师，那是律宗南山律的开山祖师，那也就是什么道宣律师。当时从隋朝开始啊，一切有部律啊，摩诃升起律啊，十诵律，这些律慢慢传进中国以后，那么经过当时的一些大德抉择，最后呢南山律比甲符合中国的生态，出家人的环境生态。所以呢，尤其到了道宣律祖，他就大弘南山律以后，做出南山三大部之后，他在南山四大部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谈戒体的观念。那么戒体的观念呢，在早期一切有部的时候是谈什么？戒体是色法啊，因为一切有部就认为色是实有的嘛。你要我去遵从一个戒，那个戒一定要跟色法一样是真实的啊。所以呢，他认为戒体是色法。可是到了诚实论的观点，所以这个色法是根据谁？根据俱舍论一派认为这个是色法。可是诚实论就不一样了，诚实论认为它非色非心。因为它是用小空经、大空经等等，当时部派佛教依空啊，大众部的空这个角度来分析，他认为戒体应该是空性的，它是非色非心。可是经过道宣律子他的整理之后，当然也一方面他跟魁寂大师很熟了， 很熟。经过他抉择之后呢，他也接受了解生命经的判教说，判教说，他认为法佛说法是因为要去治空执，治有，为了要治有执，所以提空来破有。那么提空以后呢，空又变成偏空完空了，所以呢他就说中兼破空跟有，所以他就举出唯识中道，这是解生命经的判教啊，解生命经的判教。那么于是呢，这个道宣律子就跟着这个理论，他就创出了这个既不是色法，也不是非色非心法，他认为戒体应该是心法。所以根据道宣律子他的判教，他律宗的判教也很特别，律宗判教说一切的佛法三种教，一个叫做性空教，一个叫做相空教，一个呢叫做唯识中道。唯识中道，他也认为唯识中道是最高的。那这种判教方式就接近解生命经啊，接近解生命经。所以呢，根据后人的研究呢，他道宣律祖在讲戒体这个部分，就比较把戒体当作是法相，利用运处戒心法的角度呢来分析戒体，来分析戒体。所以呢，他说戒为什么可以在一切境中产生防护恶行的这种能力呢？是因为种性相熏。于是他就提出戒体的种性说，他就用了唯识的观点。所以呢，这也因此把律宗分成了三大系，一个呢就是依俱舍的摄法，一个呢就是依诚实论的非摄非心一派，一个呢就是道宣律祖为主的讲唯识中道这一派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其实也不是在这个里讲，礼拜一的那个进阶班呢，我们就会有机会把道宣律祖的道戒体论拿出来啊看，说我们怎么样从心法来看戒体啊，这个事情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圣凡两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会认为有一个法实际上的升起，那么这些升起无非就是因为运戒处。这种分析的方式跟唯识认为一切的法是由心意识的观点去分别而生的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一切的法就是运界处，是从果位上去指观一切的法生成的条件。他已经是先假立法是真的，那么如果是真的的话呢，他在运处界上必须要符合什么意，符合什么道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检查那个道理是不是成立。如果不成立，我就反证这个法相是虚妄不实的，虚妄不真实的。这个各位可以了解吗？所以这是反证法。而唯识呢，基本上就假定现象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事是分别，是虚妄，是颠倒的。就以科学角度上来看，你看我们的眼膜网膜上所现的像是倒，是倒立的，各位知道吗？我们从生理学也好，物理学也好，我们眼膜上网膜上所现的像是倒立的，可是请问我们的大脑解读上外界的像有没有倒立的像？我们是见不到我们网膜上的倒立像。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大脑去解读网膜上的颠倒像，我们却有办法把网膜上的颠倒像解释成它是一个正的。所以至于什么叫正，什么是倒，老实讲就是你认识的角度不一样而已。所以从这个基本面上呢，从因的角度上呢，唯识就根本认为这一切现象都是虚妄不真实的，一切有只不过是因为虚妄分别而已。而法相呢，就顺着大家说，如果真的像我们所认为是真的的话，它应该符合运界处的什么道理，如果道理一个一个检查都不成立的话，那结果还是什么？一切唯识，一切唯识。所以太虚大师就判法相必终归一啦，啊，必回归到唯识，啊，回归到唯识。但是呢，这个观点呢，欧阳靖无大师在早年他大红成唯识论的时候呢，基本上跟太虚大师的意见是一样的，他也认为法相必终唯识，所以呢，他也是很偏袒唯识。在早年的欧阳靖无大师，他也是非常偏袒唯识。可是到了他开始用心读《般若经》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 为是必终法相，他倒过来了。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呢？他说我们认识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是虚妄分别的啊，虚妄分别的，可是我们也仍然无法用虚妄分别的事就决定现象界本体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照唯识的观法来讲的话，它只是心法内照射，把它感觉是好像外面的境界升起来一样啊，它是内照射在外面升起来，唯识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起一个怀疑。所以认识论跟知识论在西洋哲学里面呢，也被它最早也被称为叫做怀疑论。因为怀疑论比较感觉听起来它的论点比较灰色，比较好像消极，反正一切都无所有吧，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用唯识的角度，又会得到了一些跟当时顽空偏空一派的人可能会有的问题啊，可能会有的问题。所以呢，他认为法相的观点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因为呢唯识都讲虚妄唯识，所以他前面呢都是要证明一切法的虚妄性。可是呢，法相是开无量义的，唯识把所有的白法设归于一门，所以呢唯识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万法消归一字啊，一字一句，那就是唯识，一切都是唯识分别，事所缘唯识所现，这是唯识的观点。可是呢，法相就比较照欧阳靖武晚年的看法，他认为法相它的重点开无量义，广说差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唯识其实是要辨别自性空，对不对？没有自性这么回事，其实都是四心的虚妄分别而已，这是唯识的做法。所以唯识直接立自性破自性，所以他的角度跟中观很像，跟中观很像。可是呢，他又不像中观讲唯自学，中观呢是一切都是般若，一切都是空，他是讲唯自的。可是呢，唯识这一派呢，他讲唯识，所以识是分别的，是虚妄的，不像智是真如，是一真，这个基本的前提理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到了晚年读了《般若经》之后呢，他觉得说，如果唯识法相这一派真的是讲慈悲、悲悯众生的话，他应该要顺佛的本怀，开无量义，开无量义。所以呢，一切法只有差别而没有自性，这样才是中道。这样才是中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因明的最基本的论点。我们讲说，这朵花很美丽，或者是不要讲了，我就臭美一点，廖成林很帅。那么廖成林这个名字是我这个本体的自性，懂吗？就只要指这个具有这个自体性的那个法，那个人是廖成林这个名字来代表的。那么于是廖成林这个法相叫做自性。可是呢，他接着说廖成林很帅，我可不可以在另外一个时间讲廖成林很聪明？我讲很帅的时候，有没有去否认说廖成林不聪明或聪明？没有，这两句话根本是独立的，懂吗？是独立的。所以呢，廖成林在不管哪一个叙述句当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变。我讲廖成林很帅，廖成林很聪明，廖成林很穷，廖成林跑得很快，会骑脚踏车。不管我怎么去描述廖成林这个人，廖成林从头到尾会不会因为我描述词不一样而就改变了？没有。所以一直从头到尾，不管我怎么描述或分析他，没有改变的那个东西叫做自性。一直不断的描述改变的特质的那个叫什么？差别。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我们用现代的文法来讲的话呢，主词就是自性，述词就是后面的述词补助语，就是什么？就是差别。如果我要讲一切法是虚妄的，那我何必去立自性而后破自性？ 所以在波若的观点呢，他根本不立自信，开头就讲毕竟空，依毕竟空开一切的有为法，破之无余啊，以波若会来观破一切法啊。你要说有，只有名言有而已，只有缘起的名相有，自信是本空的，这是唯识很根本的，不，这是中观很根本的看法。所以到时候到了后来才会引发中观论者跟唯识论者的一堆辩论。可是因为到了欧阳靖无那个时代呢，他就看到，因为他的门下哈，跟太虚大师的门下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因为文章读多了哈，知识也比较丰富，就容易怎么样辩论。所以他最后是看到他们当时的两派人，支那念学院的人跟这个武汉佛学院的人的两派弟子们，大家大打比战。他就告诫门下弟子说，龙王不要冲倒自家的庙，所以他认为说，你们真的要用功啊，应该要遵从无争啊，不要争论，不要争论。可是如果你把法搞到为是那个样子，当时的地步去的时候呢，那个不起争论都还也难，因为光是唯识一派内部都有很多立论上的差异，到现在为止唯识都留着很多的公案还没有真正完全的解决。所以呢，站在波若空性一派的人就看唯识，就是说你们自己人都搞不过去了，对不对？干脆放弃你们的唯识论点好了，相信我的波若。可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波若又不见得弃所有人的机，因为大家不是那么立根，只是在毕竟空当中能够了解空性会又很难，所以呢还是必须要借助唯识法相一门的一些立论跟分析的方式。所以呢他就取其中道，他就提出了法相，而他的法相呢，他又提出了，他又翻译了哈，就是引进了护法论师。因为成唯识论最重要的观点都是谁的观点，都是护法论师的观点。护法论师曾经玄奘大师有翻译一部东西叫做《广百论》，百论各位如果熟悉的话呢，它是三论中的一个论，也是提婆论师所做的，所以百论本质上也是在谈般若，也是在谈中观，而护法论师竟然去注解百论，写了一部叫做《广百论》，那这个也是在大正藏应该是31册，各位可以去读它哈。很少人读这部论，我看到目前研究般若也好，研究唯识的也好，很少去读护法论师的这一部广百论。那么如果护法论师是这么样被人家称为叫做有相论师，有相唯识的论师，那他干嘛去遵从，干嘛去解释，干嘛去附和中观一派的百论呢？啊，中观一派的百论呢？所以后来才会发现，因为后代的唯识论者呢，就把唯识法相分为两门，然后呢，这一派的始祖呢，当时就推给安慧论师，这一派的始祖呢，就推给护法论师，就拿护法论师去打安慧论师，就互相两系去斗争，啊，就把里面本来不二的法门呢，把它越搞越有差别。可是论其根本，法相是从蕴界处。谈法的成立的条件，最后还是归为虚妄，这一点仍然是事实。可是呢，在法相的论释它不同，它是开无量义，它开无量义本身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就存在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体它是真的有那个自信的话，那个自信如果是真的实有，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说成这样子，明天又可以说成那样子，而这两种不同时候所做的分析竟然是180度的不同，请问有什么法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完全不可同时存在同时成立的特质呢？那只有自性空才有可能，只有体性本来是空的，才有办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因缘条件下成立不同的意识。所以他就以开无量义本身的辩论方式来证明法相自性是空的，自性是空的。所以呢，后人就把 晚年的欧阳靖无的这种学说呢，称为叫做龙树法相。龙树菩萨本身是没有讲法相了， 他 本身不是唯识法相的论者，他还是空般若空的论者。可是呢，后人就称为欧阳靖无晚年的学说跟思想，这属于龙树法相，也就是龙树就是唯智的代表，所以他们后期呢就认为是唯智的法相。法相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显唯智。那这个观点老实说跟虚妄唯识一派的人到最后唯识要干嘛，目的是什么？转世怎么样成世智，对不对？所以他目的还是要转世成智，只不过唯识不讲圣义谛而已。唯识的目的都在辩论遍计所执性的虚妄性，你只要远离遍计所执，那就是什么？就是在依他起相当中见了什么？见了圆成实嘛。那因为圆成实是离名言的，所以唯识才不同意要以名言来论他。他也看到用名言说一堆般若空的东西呢，会被人家认为有自信空这件事情。空本来是不可执着的，不应该落于名言的。可是如果我一定要用名言说圣义的话，就可能会落于这种问题。那么唯识当时就是为了矫正这种问题，所以他不说圆成实，他不说圣义谛，只讲遍计执的虚妄性，叫我们要在依他起相上离了遍计所执，就证了圆成实。这我们用前面两次就讲过的。所以回到唯智的法相上，就可以知道如果有一种法可以开出无量门的话，那我不用多说了，能开无量门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平等的空性慧，只有一真法界才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他就不说了，也是显什么？为了要显圣义啊，所以显圣义，所以一个遮一个表，所以呢这个叫做遮权，用遮除的方式，用遮除的方式来全空的义。这个呢是表权，利用表象的方式呢来诠释空义。所以一样又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只是论事不同而已，目的怎么样？是不二的。所以佛法老实讲啊，真的都是不二法，真的是不二法。你不应该着相在现象上看到他的名言造作的不同，就硬生生说他是同啊不同啊，这是一派啊，那是一门啊。你强说分别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山头，如此而已。那搞到最后呢，你会让那些学生啊想要去求法的人啊不知所措。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呢？啊，所以其实呢中道就是双举有无，双举有无，不偏有也不偏无，不落两边就显中道，就显中道。只不过呢这两边它其实是讲两回事，不是讲一回事，他是讲两回事，不是讲一回事。所以到了晚年，欧阳大师为了要去挽救当时唯识论者走向学术化的缺憾，所以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应该把唯识转中法相，应该唯识的特点应该是广显无量义，从无量义的角度，那这个角度呢就恰好符合当时智子大师天台一派的观点。因为天台一派呢是依无量义经啊，无量义经开显天台直观啊，所以这个观点呢刚好又符合他。各位都知道智子大师是依哪一部论成就他的法门的？大智度论。像后面有一部本子呢，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个就是依照大智度论里面的六度里面讲禅波罗蜜那几卷呢所整理出来的次第。那么请问智者大师所整理出来的四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一门一门有没有落在法相里面？一门一门都落在法相里面。所以请问哪一宗哪一派不讲法相？只不过是立了法相之后接着是怎么来看的问题啊，怎么来分析的问题，怎么来分解分论的问题而已。所以不因为他论法也就是教的方法不一样，教学生的方法不一样，是不足以用教学的方法的不同呢就认定他们所依的理或依的法是不同的。所以在唯识法相里面呢， 我们就这样区别，一个呢是从因位上来修止观，一个呢是从果位上呢来修止观，而止观的目的都为了要证中道第一谛。那如果换作是这个中观的看法呢，就是要证了毕竟空，依毕竟空无为法当中呢开立一切的法，因为只有自性空才有办法开无量法。如果自性是有的，它就是有限定性的嘛，既然有限定性的，怎么可能开无量法？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要有办法能够去证明它有无量义，那就当下我就等于承认了什么？承认了自性空，不用我多说了啊，不用我多说了。所以呢他就简择了辩中辩论啊。那么欧阳靖悟大师就排个次第，他说如果你能够读了集论，了解法相的本怀，接着呢就从辩中辩论当中去知道唯识中道义是什么。然后他甚至还在藏要当中简择，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去对照中论看，你会了解不同的论释显的意思是一样。哦，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精彩，啊，因为我最开始学，我还不是学唯识的，最开始我是，啊，好喜欢自论，然后读造论、读中论，一派这样下来，就后来发现，到了个节骨眼呢，就一定要有修行的经验，就一定要有悟处，一定要止观有相当的功夫。可是呢，我觉得我的一些基础还不够，所以呢，就经过我老师的指点呢，就转学唯识。在唯识里面呢，我老师就特别简责了欧阳靖悟大师，他就叫我就买一部欧阳靖悟大师全书，你去把他的一言交代的看清楚以后，了解了他的唯识抉择、抉择论，搞清楚以后就知道他怎么抉择生命义，结果发现他是那么样子的崇尚龙树学，所以他巧妙的在晚年把龙树学跟无着学啊、无著菩萨这一门的唯识法相。两系呢就合为一系，不但如此，他还有宏愿，他发了一个宏愿，他立了一个次第是这样子：从唯识入，然后呢升观般若，最后呢圆满在哪里？涅槃经。各位知道涅槃经是属于我们三大系的哪一系？不是属于相，也不属于性，它是属于哪一个？如来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那就是涅槃经，那楞伽经也是其中之一啦哈，楞严经更是标榜大乘起信论也是其中的。那么当中，在欧阳靖悟大师早年，他是非常反对大乘起信论，啊，讲那个妙常真心，尤其讲楞严经讲妙常真心，他是非常反对的。可是后来到了晚年呢，他读了般若以后呢，他当然还是为了维持跟前面的一致论调。他还是认为说我们要修学佛法不应该要从如来藏系去下手，他还是认为应该要从唯识下手，然后入般若，最后呢去会照如来藏的涅槃经，然后回头过来你自然可以去会通其他一切经典。所以他就抉择出这三门次第。可是呢，他的晚年身体都很不好，那也就没有完成这个宏愿呢，他就往生了啊，他就在欧阳靖悟大师全集当中呢留下这个交代，然后呢他整个藏要的工作呢也停顿了一半，因为那个时候呢抗战一些战乱纷纷不断，所以呢募款工作也都没有办法很如意哈、啊、所以一切的这个法已经很不容易了，从杨仁山时代从日本把这些法本请回到中国来，可是最后呢大功未成啊，这些呢已经成列事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了这么好的电脑帮助的情况底下，然后呢又有南传的藏经互相校对，其实应该要有人，尤其在座的几位还年轻的话呢，看你们愿不愿意发那个大的心，真的去把这一些东西呢，就是前人的遗愿呢还没有完成的部分呢，真的进一步的把它做好啊，把它做了。像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看那个慧律法师的演讲，他昨天花了好长时间在讲无争两个字，他大概是很有感慨啊，他说当今佛教界啊争论的习气太重啊，争论习气太重了。然后稍晚呢我又听到了台南佐证的慈莲寺的大愿法师呢讲七觉支的最后一品，他也在那边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说 如果大家就从实证上来论法义的话呢，当之不二。如果要从知识面学术分析来谈法义的话呢，那就是争论不休了。那这个就是错解的佛法。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希望能够让各位能够知道，唯识法相其实就是在自家门内开两种法，一个用遮权，一个用表权，来用不同的论事，都是显中道啊，都是显中道。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似乎真的应该要学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解行并重。否则呢，像法相唯识这一派名相特别多的，就很容易流于什么，就很容易流于学术的研究跟分析啊，那么就很容易落于自信，甚至呢对于广开差别呢又不了解，是为了要显自性空啊，这个意思都不明了。那么还有一个工作是更重要的，就是把唯识法相这一门，甚至跟空或者是大圣这一门的论点，回去跟阿含经，也就是南传部派佛教时代当时的一些论士，当时论士最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那么这边呢，我们就随姑且引四谛法门的相起净灭，这个呢就叫做缘起四观。我们谈到极论的时候，就会去谈到啊，极论一直欧阳靖国大师在他的序当中就一直讲说，极论呢、啊，安慧论师在替他做注解成杂集论的时候呢，三法讲法相的部分讲了很多，可是到了行门的部分呢，就讲的太少了，啊，就比较在谈高远的玄的东西了，行门呢就讲的不够仔细，所以他还是抉择说，我们可能要回去依止大论，就是瑜伽师地论。他说呢，在极论里面呢，观法相不足的部分，应该要借由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止观法门呢，来跟他配合。所以在这里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点哈。所以这个是唯识跟法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刚才讲到第三点，除了要跟般若会通，要跟如来藏会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要跟阿含会通。那么在阿含当中呢，讲四谛十二因缘。那我们先不讲十二因缘，先讲四谛。四谛就是为了要表显相起净灭一切缘起法，其实也是什么，也是空的。所以不要以为阿含不谈空哦，阿含里面有好多品，尤其是像中阿含里面有好多品是讲到舍利佛跟他的叔叔，就是长爪梵志，那叫摩诃俱赤罗，他们的对话。各位都知道，摩诃俱赤罗在十大佛的弟子当中是属于问答第一的，他是机智辩论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们之间这个叔侄之间的对话，很多的对话都是在讲空。所以很多人讲说，阿含经是部派佛教的一指经典，它应该是比较顺什么，顺一切有的。不然从部派佛教也分出了大乘部啊，大乘部里面又分出了空啊，所以阿含里面也有空的意思啊。你看大空经小空经就是很典型的、啊、所以并不是说阿含不讲空啊，阿含讲有他也讲空，更说中道。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小乘的两派的学者都不反对阿含经是绝对没有争议，绝对是佛说的。只有南传的法师还认为说，你们大圣的论点很多我怀疑不是佛说的，如此而已啊。那这个论点我们姑且交给舍大圣论或者其他的论点啊来加以澄清。不过我们学大圣的应该要回去把心量放宽，回去呢用我们大圣的法义去抉择阿含经的意思，去会通四谛跟十二缘起。会通以后呢，你会发觉根本也是不二。假定把这些东西圆融了以后呢，至少在学术上不成问题，然后呢更有利于大圣能够被南传接受啊，被南传接受。所以目前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啊，哎，不管他们现在是当烈士也好，或者是当真的揭竿而起的去会通这些法的人。所以我们当今在台湾学习佛法有这么好的法本资源呢，应该要发大心、哦、应该要发大心，从般若，从如来藏，甚至从阿含这些东西去会通。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三性的最后一关、哦、三性最后一关就是要会通 四地跟十二缘起观。那到这里呢，我们上次讲到这里有没有啊？所以一切都是从假名安立开始的啊，都从假名安立开始的。所以从假名安立当中呢，如果我们去会通般若的话，假名有，可是什么自性是空的，直接就契入圆成实性嘛。那么现在呢，我们不从名去下手，我们也不从自性去下手，我们也不从差。